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表示，他将支持超过中性水平的加息。中性水平一般被解释为是既不支持亦不限制经济增长的水平。美联储官员3月份给出的预期是 2.5% 的中性水平。沃勒的表态意味着利率至少会再上调2%。这一个表态亦支持了在5月初举行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所反映的美联储的态度。该会议纪要称，官员们认为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前景和该前景所面临的风险，采取限制性政策的立场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合适。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将基准借款利率提高到 2.5% 到 2.75% 之间，令其与中性利率相一致。然而，如果通货膨胀继续上升，美联储很可能会采取更多行动。联邦基金利率目前设定在 0.75% 和 1% 之间。该会议记录还显示，决策者们认为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上，利率将上升50个基点。沃勒说他支持这一个立场，因为美联储正试图驯服已达40多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上个礼拜五 ,5 月27号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通胀在4月份仍是加速，但速度有所放缓。美联储最密切关注的一个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在4月比一年前同期增长了 4.9%， 但低于3月份的 5.2%。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在内的整体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上升了 6.3%， 而前一个月为 6.6%。 沃勒认为美联储可以在不引起严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继续提高利率以抑制需求。在某种程度上，美联储的目标将是在不引起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目前职业空缺数量要比可用工人多560万个。沃勒对于强大的劳动力市场能够承受更高的利率，而且不会大幅增加失业率，感到乐观。欧洲联盟各国领袖5月30号至31号两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主要讨论禁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日31号表示，他很高兴领导人能够就第六个制裁方案原则上达成一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指出，欧洲联盟领袖今日支持一项禁令，将从俄罗斯进口到欧盟国家的石油减少2%以上。此举是为了惩罚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而同匈牙利达成的妥协方案。米歇尔同时表示，欧盟27国领袖亦同意将俄罗斯最大银行联邦储蓄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体系之外，并增加3家俄罗斯国营广播电视公司纳入禁令之列。路透社看到一份可能仍会再次修订的草案文本显示，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第六套制裁方案确认将包含禁止海运石油进口。内陆能源进口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可以继续通过管道接收俄罗斯石油，直到找到替代来源。然而，领导人现在不会就此敲定协议，而是要求外交官和部长们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同时确保那些仍然使用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和那些被切断石油国家之间的公平竞争。此外，这一次为期两日的峰会有望就价值90亿欧元，相当于97亿美元的一篮子欧盟贷款达成协议，其中有一小部分赠款用来支付部分利息，以便乌克兰维持政府运作并支付大约两个月的工资。然而，关于怎样筹集资金的决定将在之后作出。根据一份草案，可以确定的是各国领袖会在原则上达成共识，他们将所有细节和困难的决定留在日后处理。爱沙尼亚总统卡拉斯表示，期待下个月达成协议会比较实际。 下一次峰会定于6月23号到24号举行。第十九届香格里拉对话预计6月10号到12号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曾话将赴新加坡出席。中国尚未宣布国防部长魏凤和是否与会，但知情人士表示魏凤和打算亲自参加。国防部长同其他官员尚在香格里拉对话前同举行期间私下会面。由于美中之间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双方防长的潜在会面倍受关注。上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东京期间表示，美国将在军事上介入以应对中共入侵台湾，但拜登亦表示美方对台湾政策不变。魏凤和曾任中共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2018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4月20号奥斯丁曾同魏凤和通话，这个是奥斯丁上任一年几来首次跟中共官员通话。五个大楼在通话后发出了一份简短声明，中话奥斯丁同魏凤和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区域安全问题和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的话题。中方声明略长一点，在台湾问题上魏凤和威胁话，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这个将对中美产生破坏性影响。美中国防部长上次当面接触是2019年11月魏凤和在泰国曼谷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另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考虑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除了俄乌战议题之外，针对中共在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缔造安全协议等扩大渗透行为，岸田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亦具有牵制中共的目的。5月29号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官员的话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奥斯丁和韩国国防部长李宗硕计划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三边会谈，将确定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加强合作。此外预计岸信夫还将和奥斯丁举行会晤。如果三边会谈顺利举行，这个将是2019年11月以来日美韩三国防长首次进行面对面会晤。星期一，总统拜登在亚灵顿国家公墓出席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时表示，今日我们重申我们神圣的誓言。这一个是一个简单的誓言，阵亡将士纪念日永远是痛苦和骄傲交织在一起的日子。拜登提到了乌克兰战争，他并赞扬乌克兰人民为争取民主和自由以及拯救他们的国家而战。他说，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民主总是需要捍卫者，他并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当日在亚灵顿国家公墓，拜登按照传统向无名战士墓碑敬献了花圈。总统星期一的活动是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开始，那里葬了他去世的长子博拜登。当日较早时，拜登和第一夫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先前往博拜登的墓地悼念。博拜登曾在伊拉克服役，七年前的今日他死于脑癌。拜登在讲话中亦提到了他儿子的死亡，说他知道失去亲人的家庭生活将永远不会好像以前一样，并感谢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牺牲的7054名军人。拜登说他们有使命，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责任，他们相信荣誉，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今日美国仍然是自由，因为他们很勇敢。这个是拜登作为总统第二次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同拜登一起前往亚灵顿国家公墓出席纪念仪式的还有副总统何锦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星期一，七个集团外交部长和欧盟最高外交政策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对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弹道导弹试验感到非常关注。这些试验在所有范围内都具有越来越多的通用系统。声明表示，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有13个成员国支持，但安理会未能通过旨在谴责朝鲜最近发射一系列弹道导弹并加强针对朝鲜的行动的决议草案。 我们敦促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和我们一起谴责朝鲜的行为，并重申其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义务。同时，七国集团与欧盟再次呼吁朝鲜开展无核化外交，并接受美国、韩国和日本一再提出的对话提议。上个礼拜，拜登总统访问亚洲之后，朝鲜在5月25号发射了三回导弹，其中一回被认为是至今为止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回应，美国和韩国举行了联合实弹演习。两个军方表示，这一次联合军演包括涉及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韩国原武三型巡航导弹短程弹道导弹地对地测试。在前一日，拜登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回国。访问期间，拜登强调了华盛顿对首尔和东京的安全承诺。韩国军方说，这三回导弹是从朝鲜首都平壤的顺安地区发射，平壤国际机场已经成为导弹试验中心。韩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金泰夏说，第一回导弹似乎是朝鲜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韩国认为平壤3月份试射火星17以失败告终。他认为朝鲜有测试韩国新政府安全准备情况的政治意图，并在拜登总统离开后向韩国和美国发出这样的一个战略讯息。